第四十一集，大意是说，你虽然像巫山的女神一样窈窕美丽，可惜我不是楚襄王啊。我这颗心是泡在禅法里的心，就好似沾了泥的柳絮，即使春风荡漾，也绝不会随风而起。苏轼可真是太坏了，非要拿歌妓来调戏和尚，深聊也着实不易。好在他才思灵敏，一首诗既夸了歌妓，又不失身份。此诗一出，苏轼不由得拍案叫绝，逢人就夸这诗是如何如何清绝。参聊不染一尘又开阔坦荡的胸怀更令他佩服不已。想来日后苏轼也不会再拿歌妓捉弄这位朋友了，深聊也算躲过一劫。这时老朋友王巩也来徐州探望苏轼。王巩家世显赫，生活讲究，此番来徐州带了三名歌妓并一车美酒。有朋自远方来，苏轼十分开心，还与王巩相约去百步红游玩。百步红水流湍急，约百步之长，是泗水的一部分。苏轼曾和苏辙去过一次，因上次玩得十分尽兴，便决定陪王巩再去一次。谁知约定的日子到了，苏轼却陷于公务不能赴约，只好让下属官员代为陪同。苏轼在府衙中忙碌，王巩则带着三位美人乘一叶扁舟向百步红驶去。待苏轼处理完公务，天已经黑了，他连忙奔赴黄楼设好酒宴，还穿了一身雨衣，将自己打扮成仙人模样，就等王巩归来。入夜后，泗水一片静谧，水面波光粼粼，远处水天一色。苏轼正看得入神，耳畔忽传来一阵笛声，十分悦耳动听。不多久，一叶小舟飘然而至，舟上才子佳人个个形容俊美，月色朦胧下竟有一股神仙风流，正是王巩回来了。一阵风过，苏轼顿时衣袂飘飘，似要乘风而去。他突然想起李白曾与友人月夜游湖，身穿锦袍，旁若无人，十分潇洒。此情此景倒令他觉得自己也有几分谪仙人的风采了。那个夜晚，苏轼久久难忘。转眼徐州任期已满，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，苏轼被任命为湖州太守。临走那天，全城百姓聚集在城外，苦苦哀求苏轼留下来。对他们而言，苏轼不仅是一位好官员，更是他们的救命恩人。看着百姓期待又真诚的眼神，苏轼大为感动。然而朝命难违，在徐州百姓的万分不舍中，苏轼向湖州行去。乌台诗案。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，44岁的苏轼带着妻儿老小奔赴浙江湖州。阳春三月，陌上花开，草长莺飞，沿途景色一片温柔。再一次奔向江南，苏轼感慨万分。还记得第一次去江南时是赴任杭州。杭州地灵人杰，钱塘波澜壮阔，西湖温柔多情。有佛塔古寺，雅士高僧，美人美景，着实是一段天堂般的日子。杭州任满后，欢欢喜喜去了与子由相邻的密州。不料密州荒凉多灾，诸事缠身，根本无暇与子由相聚。苏轼颇有天上人间之感，一度觉得坠入悬崖。幸而一本《庄子》令他渐生一双翅膀，助他飞出崖底。苏轼的心灵开始旷达，诗文也新开天地。接着来到古都徐州， 本以为可暂得歇息，谁知突逢黄河水患，全城性命危在旦夕，一番艰难抵抗方迎来风平浪静。黄楼新城，百姓新生，实在可喜。苏轼于诗文也入新境界，一时间名望满天下，谈笑皆鸿儒。再往前想，22岁进士及第，意气风发之时却突遭母丧。丧母之痛平息后，又以制科成百年第一，再一次独领风骚，就此步入官场。初判凤翔，政绩卓然，期满回京。英宗爱其大才，破格擢翰林。韩琦思虑周全，护他入馆阁。岁月静好之时，爱妻老父却接连逝去。又一次伤好回朝，本志气满怀，治军尧舜，不料人心险恶，终被排挤出京。心灰意冷之时，却在繁华富庶的杭州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。如此一番回想，苏轼深觉人生不过一场浮浮沉沉，一曲一折都是造物主的游戏罢了，心里越发平静。逝者已逝，来者难测，唯有眼前是真。清风徐来，苏轼继续前行，这就来到扬州，来到平山堂。平山堂是欧阳修昔日任扬州太守时所建，就在大明寺中，朱兰碧瓦，清幽古朴。欧阳修经常与好友在堂中赏荷吟诗，那首《芙蓉曲》至今还刻在平山堂中的石壁上。平山蓝涧倚晴空，山色有无中，手中堂前垂柳，别来几度春风。文章太守，挥毫万字，一饮千钟，行月直须年少，尊前看曲衰翁。这首词洒脱大气，行乐直须年少与苏轼诗酒趁年华一句颇有些相似，是欧阳修追忆送别之作。苏轼来到堂前，也不由得追忆起恩师来。斯人已逝多年，字迹却心如昨日，物依旧，人非昨。苏轼颇有些伤感，提笔写下一首《西江月》：三过平山堂下，半生弹指声中。十年不见老仙翁，壁上龙蛇飞动。欲调文章太守，仍歌杨柳春风。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这首词虽为缅怀，实则藏着苏轼的人生之叹。词末有云：别再说万事转头成空，未转头时又何尝不是一场幻梦。然而即使是幻梦，也得继续做下去。苏轼一路向前，行过京口、松江这些老地方，不免故地重游一番，想起昔日一起游玩的好友，不是已经故去，就是如自己一般四海飘零。苏轼心中满是沧海桑田、物是人非的感慨，深觉宇宙无穷，人生苦短。这日舟行水上，正是夜深人静，天边一明月，舟上一太守，月影入湖而眠。苏轼却久久不能入睡，于是起身铺纸研墨，写下一首七言诗。